好的，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继续介绍马太福音的最后一堂课，第13讲，起一个名字叫代罪受死。那么这样一读，大家就知道这一章内容在讲什么。好，马太福音呢，其实比较好读了，它是犹太人的福音书。从第十讲开始，耶稣从北边的加利利往南下，他南下的路，整个路上呢，告诉他的门徒，他要三次告诉他的门徒，他要上。被处死，然后三天后复活。那么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他洁净了圣殿，然后呢，把当时的门徒叫到一起，要教导他们天国的原则和天国的一些基本法则是什么。然后又在第十一讲里面讲到说，未来耶路撒冷和世界会发生什么，以及这些预兆是什么。然后呢，到了第十二讲呢，就是礼拜五的那一天。那么他们要礼拜四的晚上，他们吃最后的那个晚餐，也就是所说的达芬奇那张画的那个场景，最后的晚餐。我不知道最后的晚餐里面是讲了三个重要的内容，不是只是一个饼和杯的问题。它第一个内容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要卖它，第二个内容说你们所有的门徒都会离我而去，第三个内容才是说这饼代表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杯代表我所流的血，是为你们舍的，所以你们吃的时候需要纪念我。这是最后的晚餐。那么所有这些做完以后呢，今天的内容就是他要被交在外邦这个比拉多的手里面，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好，我们今天从第27章到28章这两章内容，我们来一起看。那么今天的内容实际上从历史时间看呢，是礼拜五，礼拜五的早上。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绑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那么马太福音里，马太把这个内容记载的非常简洁，实际上他这里面讲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内容。第一个，谁是要杀耶稣的人？这个我们要非常清楚，杀耶稣的人不是群众，也不是罗马。而是这些祭司长和长老，这里面有提到三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祭司长，这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负责圣殿里面的敬拜，负责与上帝相关的一切事情都他们管。第二个人物就是民间的长老，这不是一个人，是一大批人，这些人呢代表着民间百姓的利益，就是百姓很尊重他，是百姓当中很有威望的人。还有一个人呢，是政治领袖，就是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巡抚比拉多。那么从政治上讲，他们各个人呢之间的这个关系很特别，他们的利益冲突呢其实并不大。那么作为宗教领袖来说呢，也就是这些祭司和祭司长，他们重视的是他们的权力有多大，他们怎么在上帝面前、在百姓面前有他们的权威。那么民间的法老呢？他们长老们呢？他们在乎的是他们在民间的威望有多高。那么政治领袖比拉多在乎的东西其实很简单，就两件事。第一，你们不要弄乱子，不要给我捅娄子，平平静静的过日子就好。第二个，该交的税交给我，不要让我没钱花，不要生乱，这就可以了。所以这三个人呢，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彼此之间是关系是协调的。但真正需要杀耶稣的人，是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全是领袖人物，而不是我们简单的平民百姓。那么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礼拜五，好，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知道的。当耶稣被抓以后呢，带到祭司长、长老和这个这么里边的时候，他就被判刑。那么所以马太呢就交代了这件事情涉及的相关人员如何看这件事。那么第一个交代的人就是犹大。我们这一段，犹大是把耶稣卖给这个祭司长的人。那么这个人听到这个判决以后，他实际上是非常震惊。那么按照犹大的他这个人和耶稣的交往，以及他对犹太文化的理解的话，他的想法应该是说，耶稣这样做，不受这个文士和把这个祭司长的欢迎。那文士和祭司长可能给他一个警告，让他不要再讲了，大概就完了。结果呢？被判了死刑，所以呢，犹大知道定了罪以后呢，就非常后悔，他就把这30块钱呢交给祭司长，就把钱给退了，说这是钱我不要。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所以他把我把钱还给你们，这那和我有什么相干呢？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犹大心里面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他实际上知道自己错了，他也知道他出卖的是无辜之人的血，他知道犯错了，也后悔了，但是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去自杀。这个决定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人的决定，他说我用我自己的生命来补偿我所犯的过犯，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罪所承担的后果自己来承担，他做了这样一个选择。那我们一会儿再说他这个选择对不对。那么第二个人物呢，就是祭司长。祭司长看到这个钱以后呢，你知道犹大知道他在做什么，祭司长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他拿到这个钱以后，他说这个钱呢不能放入银库里面去，因为一般来说奉献给祭司的钱都要放到这个圣殿的银库里面，他说这个钱不能放进去，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血价，他知道这是卖义人血的钱，所以这个钱不能归入神的库里面，因为他们是神职人员，所以他非常清楚神的工作是圣洁的，所以这种污秽的这种钱不能进去。那怎么办呢？他说买一块地，在这块地里面呢埋葬那些外邦人，连他们犹太人都不愿意埋葬在那儿，所以他就做了这个事。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这件事做完以后呢，马太特意有一个特征，就是把所有耶稣发生的事都和旧约先知的话连接到一起来。他说这件事正好应验了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他们用30块钱，就是被固定子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窑匠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做的。实际上这个地方呢有一点出入，马太在这儿讲的是这个话是先知耶利米讲的，实际上你要查旧约圣经的话，不是，这句话不是出自先知耶利米书，而是出自撒加利亚书的第11章。那么为什么由这个马太要把它说成是耶利米书呢？这个你要知道犹太这个经文的归类方式，在犹太经文的归类里面，先知书是一大类，那么先知书里面排位最前的就是耶利米书，就像我们今天讲话说摩西五经，那就指的是前面五本书，不管出自哪一卷书里面，我们都说出自摩西五经，所以马太这样用呢是很符合犹太圣经排序历史，但准确的这个话出自撒加利亚书。所以这一段里面我们大概知道犹大其实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他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过犯。其实犹大认罪了，犹大也悔改了，但是他没有跟随耶稣，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他的认罪他的悔改是没有结果的，他只是承担了罪给他带来的应有的后果，仅此而已。好，第二个呢，马太要交代的就是其他这些人对耶稣这个判刑是怎么处理的。那我们知道当时的社会制度里面呢，宗教最有权力的是这些祭司长，民间最有权力的是这些长老，那么政治上最有权力的是罗马官兵，也就是这个比拉多，罗马的巡抚。但是从这个对人的判决来说，犹太人是没有判决权的，因为在当时犹太处于亡国状态，犹太地区是归这个罗马帝国管辖的，所以他们政治上没有判刑的权利，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耶稣呢绑起来交给当时的政治领袖，就是主管耶路撒冷事务的巡抚比拉多。那么到比拉多那儿以后的话，我们今天的人读圣经应该要和这个现实读到一起，作为政治领袖，他其实关注的问题是社会是不是稳定，是不是有钱花，至于你们其他这些宗教信仰的事不是他关心的重点。那么现在这个人来了，那么他要处理，怎么处理呢？他就根据这个犹太人对他的控告来走一个过程，我要问问你这个是不是事实。所以你知道犹太人告他什么？犹太人告他说他自称是基督，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他自称是犹太人的王。那么这三个罪名里面，第一个他自称是基督，比拉多根本没有兴趣，你是不是基督和我罗马人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比拉多一点兴趣都没有。第二个说他是神的儿子，比拉多也没有兴趣， 我管你是谁的儿子，你只要不造反，啥事都没有。但是第三个控告说他是犹大人、犹太人的王，那么比拉多是有一点兴趣，因为在当时呢，管犹太人的王是比拉多。那么现在你说你是犹太人的王，这个对他来说有一点冲突。但是呢，这个人耶稣本身又没有政治上的反抗，所以比拉多并不把他当回事，所以他就问了一句话，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就回答了一句话，你说的是。这个话实际上肯定了他说的是对的，但是并没有像其他人所说的，因为我你是王，我也是王，所以两个王打起来，没有这么做。耶稣只是承认说我是犹太人的王。那么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呢，耶稣根本不回答他们。那么这个让当时的比拉多非常的惊讶，说为什么耶稣对他们的控告不做回答呢？那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不回答，因为耶稣知道他们的答案，想要的答案是什么，而耶稣能给他们的答案呢，不是他们想要的答案，所以耶稣根本不去回答那些宗教领袖的问题。所以政治领袖的问题非常简单，是不是违背罗马的律法，是不是交税了，是不是造反了，所以这些东西没有的话，对比拉多来说，这个人并不构成犯罪。所以这个反应比拉多是非常清楚的，他实际上做了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基本过程，他并没有做像平时的这个审判程序一样那么严格。好，那么巡抚作为常例，他知道这个性质以后呢，他就说按照常规的话，如果有罪我需要把这个人关起来，如果没罪的话我需要把这个人释放。那么比拉多知道这个人没罪，也看不出什么罪过来，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说现在是逾越节，按照惯例的话我要释放一个罪犯给你们。那么现在呢，我手上有两个人，一个人就是现在面前这个耶稣，没什么过犯，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可以放。第二个呢，就是我监狱里面关着一个非常出名的囚犯，这个人是真正的罪犯。所以他问当时的百姓，你们让我释放巴拿巴，还是让我释放你们称为基督的耶稣呢？那么祭司长和长老就挑唆这个众人，要求大声呼喊说，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我们再一次看到真正想杀耶稣的是谁，是这些祭司长和长老。那么巡抚就问说，那这两个人当中我到底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再一次重复他们要求说释放巴拉巴。那么比拉多说，那么你们要释放这个罪犯，那眼前这个没有犯罪的人该怎么办呢？他们的回答是定他十字架。其实在当时的罗马法定里面，判处一个人死刑有各种各不同的方式，那么定十字架呢是比较残忍的一种方式。你会发现这些祭司长和长老选择了最残忍的方式，在底下呼喊定他十字架。所以巡抚说为什么要定他十字架呢？他们根本不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就在那儿直接的高呼把他定十字架，把他定十字架。我们看到过有一个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那个电视剧，那个电视剧里边实际上反映的这个情节非常的令人震撼，就是人们高声的呼喊，那个呼喊声掩盖了一切的正义，定他十字架。所以作为宗教的领袖，实际上呢，把无罪的人定为有罪，这就是这一场审判的最基本特征。所以耶稣最后被定到十字架上去。但是作为政治领袖，他是非常聪明，比拉多不是一个愚蠢的人，他是非常聪明，所以他做了一件非常震惊当事人的事情。那么他在坐堂的时候呢，他得到一个信息，说他的太太呢做了一个梦，说这个人是个异人，我在梦中呢因着这个异人呢经历了一段事情，所以呢你不要在这个事情上亏待这个人。那么同时外面有那么多的人在呼喊定他十字架，那怎么办呢？比拉多就想起了犹太人的历史当中的一种非常传统的做法，就是洗手。所以比拉多吩咐人说，拿一盆水来，我要在众人的面前洗手。他讲了一句话说，流这异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那么这个手，我们中国人有历史当中有一个说法叫金盆洗手，其实这个做法和当时这个一世纪的时候这个做法非常相似， 这是犹太人的一种宗教礼仪，就是在洗手的时候呢，表示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清白的，这是犹太人礼仪里面的这样一个做法。那么比拉多作为罗马的官兵长官，他操了这个犹太人的这样一个做法来表演给犹太人看，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死亡和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是清白的。没有想到的是，底下的这些祭司长和长老们以及所有的这些民众喊声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那么这个马太呢，就把整个耶稣审判的过程非常简单的做了一个描述，这个描述就是一个无罪的被定为有罪，一个有罪的被无罪释放。那么真正要定耶稣死罪的是那些祭司长和长老，不是其他的政治力量或者其他的百姓。好，那么把这个上面的判决一旦决定，底下的人呢，罗马官兵呢，都是执法人员，他们其实不太懂你上面该干什么。你让我钉十字架，那我就钉十字架。那么这些官兵我们都知道，官兵有时候做事呢，很是趁着性子来做，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我们经常会欺负一些老弱病残啊，或者一些残疾人。我们小时候老欺负，一边村里面有个人腿不太好使呢，我们在他们面前就一削一剪一拐一瘸的，对吧？这小孩子经常这么学。那么现在好了，耶稣被带到这些官兵面前，这些官兵就会做同样的事情来戏弄他。那么怎么戏弄他呢？就戏弄他是一个君王，因为耶稣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于是呢，他们给他做了这么几件事，就是按君王的规格来戏弄他。我们知道君王一身装束，头上戴着君王的冠冕，一般是金做的，是金冠冕，身上穿着紫色的王袍，手上呢应该拿着一根权杖。我们去看到英国女王就在加冕仪式上都有这些东西，对吧？戴着王冠，穿着一身这个紫袍，然后手里有一根王杖。我们在加拿大做公民宣誓的时候，那是不是你看到过那根杖啊？在那个渥太华里面有去玩的时候看到那个王权的杖吗？就是那个。那么现在耶稣在这些官兵手上，他又没有金冠冕，又没有紫袍，又没有这个权杖，那怎么办呢？他们就给他穿，把他的衣服脱了，给他穿了一件红色的袍子。为什么穿红色的呢？罗马官兵的官服，那个兵服就是红色的，所以他们现场就脱一件衣服给耶稣穿上，这是你的王袍。然后顺便在旁边拿着这个荆棘编了一个冠冕，说这就是你的王冠，给你戴上。然后折了一根苇子，把它放在耶稣的手上，说这就是你的权杖。这是一种非常具有侮辱性的行为，就类似于我们小时候小孩子看见一个圈子，我们在他面前有一圈着走，有意侮辱他。这就是他们犹太人的兵做的这件事。所以我们看到他做这三件事，实际上在侮辱他是一个君王。然后口里说一句话，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然后用吐唾沫在他的脸上，然后用那个苇子去打他的头，去戏弄他。我们知道君王有谁敢在君王面前吐唾沫呢？这是一种侮辱行为。君王手上的权杖是用于管理君臣和仆人的，现在呢，他们用这个权杖来打耶稣自己的头。这所有的这些做法和我们日常当中我们经常侮辱别人的时候用的手法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耶稣被侮辱，他是正装应该是紫袍、金冠和权杖，那么现在给他穿了一层伪装，就是红袍、荆棘的冠冕和一根苇子杆，用这样一个方式来侮辱他。好，侮辱完以后呢，就把他送到这个刑场。那么在耶路撒冷的周围呢，有一个刑场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哥哥塔。哥哥塔呢，其实不是那个山的山名，那个山名叫加略山，那座山的名字叫加略山。但是因为经常在那儿呢处罚犯人，所以那个地方呢有好多的这个死人的遗骨啊什么的，也叫苦鲁地。所以哥哥塔实际上是希伯来文，它的意思呢就是苦鲁地，就那个地方是杀人的地方，就类似于我们历史当中说推出午门斩了，说一出午门就是被斩了，就这个意思。那么被送到路上呢，耶稣一般按照这个犹太人的做法呢，和这个法 罗马人的做法是，受刑的人应该背着自己的刑具上刑场去。那么耶稣因为已经被鞭打，他自己无法扛起这个十字架，所以他们就找到一个人叫古利奈人西门，要勉强他来替耶稣把这十字架背到这个山上去。古利奈呢，实际上是北非的一个城市，也就是这个人不是真正的耶路撒冷人，但是他的名字西门是一个希伯来文名字，所以他可能是一个犹太人，在古利奈北非这个地区呢，可能做买卖。那么他为什么会在这儿呢？因为这个时候是逾越节，我们知道逾越节的话，犹太人是要到圣殿去献祭、去崇拜的，是去做节日的，所以呢，他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那么就逼迫着他这个西门呢，把耶稣的十字架背上这个加略山。其实如果我们去过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加略山并不是一个高山，而是一个小丘陵，是一个小坡上上去，有一个高度，并不是一座很高的山，是一个小丘坡。有时他们就在那地方呢，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分了他的衣服。那么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清楚的写到说，他的头上钉了他的这个判的罪名，就是犹太人的王。这犹太人的王在那当时呢，有希伯来文，有希腊文，还有罗马文，三种文字呢写的这个被判的刑法，就是犹太人的王被钉死在那儿。那么钉的时候呢，同时有两个强盗钉在耶稣两边的十字架上，耶稣是钉在中间那个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地方你读的时候，你看说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当你读到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你会想起西布泰的两个儿子的妈妈，就是西布泰的妈妈跟那个太太，在耶稣说要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说一句话啥？他说：“求你进城以后呢，让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耶稣当时的回答是什么？他说：“你不知道你求的是什么。这位置不是你说了谁坐就谁坐，而是由父让谁坐就由谁坐。事实上，这左边和右边是那么容易的吗？”耶稣说：“你们将来会，但你们现在不会这么做。”那你现在看到了，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一个是绝不认罪的囚犯，一个是能够知道耶稣天国降临的囚犯。我们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知道，一个人的眼睛被那个不认耶稣那个人眼睛都被这个乌鸦给吃了，对吧？所以这就是发生在哥哥塔上的事。那么马太呢，特意的要把这些事情呢和旧约里面先知的预言要挂到一起来。那么被和强定或强盗定在一起这件事情呢，其实在以赛亚书的53章当中有过这样的预言，说他将被列在罪犯当中。那么马太特意的把这个写出来，他说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那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呢，除了当时在场的这些人以外呢，还有好多人在耶路撒冷过来过去过节的人，他们也在说这是什么事呢？他们就在问说这到底是谁呢？他们的说法你看非常清楚，他们的讲的都是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曾经重要强调过的几件事情。第一个，他说这不是那个拆毁圣殿三日要建起来的吗？可以救自己吧？这在讲什么呢？这在谈原来说我就是弥赛亚，我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这样称呼过，所以他们就说你看这不就是那位吗？现在他能救自己吗？他们第二个说法是，他不是自称是神的儿子吗？现在如果他是神的儿子的话，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然后祭司和所有的法利赛人都也这样去戏弄他。那么他的第三个称呼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以色列人的王。那么现在如果你是王的话，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是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信仰里面经常有人会挑战的，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你的信的耶稣是真的吗？拿来给我看看。你信的神能救他吗？把自己救了看看。要不你说你是信仰是好的，你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多苦难呢？ 你先把自己的苦难除去以后再来教导我吧。是不是今天的人同样会问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一点都不新鲜，在当时人们就在问这样的问题。那为什么耶稣不救自己？为什么耶稣不从十字架上下来？这是就是耶稣讲的，在这个克西马尼园里的祷告，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那么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你是基督，你需要舍己，你要把命舍出去。所以你不是在救自己的命，你是在舍自己的命。所以他没有从十字架下来，他也没有自己救自己。第二个，他是神的儿子，你既是神的儿子，你就是担当世人罪恶的那一位。你从十字架上下来，谁可以钉在十字架上救世人的罪呢？没有任何人可以，所以你不会从十字架上下来。第三个，他说你就是君王，你不是犹太人的君王，你是全世界的君王，所以你将要在十字架上战胜死亡，所以你不会从十字架上下来。这就是父的旨意。所以你说耶稣能不能下来？当然可以下来。他能不能救自己？当然可以救自己。但是那不是父的旨意，父的旨意让他在十字架上去受死，去赎罪，去战胜死亡。所以他世人无论怎么去问，耶稣都不会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会舍己，会担当世人的罪，会胜过死亡。所以耶稣不会下来，这就是父的旨意。好，现在呢，马太描述了一段关于这个耶稣死的时候的这个情形，说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原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又大声喊着说，就气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以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摩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好，这段话呢描述了当时耶稣死的时候的情形。一个是时间，按照今天的这个推算的话，五正到申初大概就是我们今天的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左右的时间。那么耶稣的审判实际上是上午是在定罪审判，下午呢是定在十字架上，那么一直到三点钟是他死亡的时间，总共长达六个小时。第二个，这个里面涉事的人物，第一个就是耶稣。耶稣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呢，和世人都不一样。他就讲一句话，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其实这个时候呢，耶稣已经不再是父神原来的耶稣，他是饱览全世界过犯于一身的耶稣，所以他的父会离开他。所以耶稣知道他的父不能和罪同在一起，他就离开了他的儿子。所以耶稣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呼声，说你为什么要离弃我，然后就带着满身全世界的罪死了。第二个现象就是自然现象，你会看到自然会耶稣的死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天黑了，地震动，坟墓开了，这三件事都是日常不太发生的事儿，都是些惊天动地的事儿。好，如果我们在场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会吓死了，对吧？所有人都会吓死了。好家伙，风墓开了，有人出来了，这不吓人吗？对吧？地震了你会吓的，天黑了你也会吓。所以大自然以非常极端的这种表现来告诉我们，天地之间正在发生重大事件。还有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外邦人看不懂，对犹太人来说是致命的，那就是圣殿里面发生了一件事。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这个幔子在圣殿里面的作用 是把圣殿的至圣所和圣所中间分开。我们知道圣殿里边唯一的一个立方体建筑物，立方体屋子就是至圣所，长宽高都是30尺。它和这个圣所之间的有一层幔子，这个幔子说是幔子，实际上它是用羊毛织的毯子。如果你追究看一下历史的话，这块毯子的总重量可以达到2吨。我们知道羊毛改的毡是非常的重的，对吧？我们陕北人都知道，陕北人睡觉的时候穿炕上要铺那个毡，那个毡就是用羊毛改的，那个很沉的。那么你想，一个很大30尺乘30尺的这么大一块窗帘有多重啊？他们说原始的那个东西的重量可以达到2吨重，换句话说，你要把它撕开都是不可能的，你要用今天把它用刀割开都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神迹奇事发生了，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其实这个是个神迹，但这个神迹带来的后果很严重。因为这个幔子把圣所和至圣所隔开，圣所里面有灯台，有这个陈设饼的桌子，有圆柜，这三样东西是所有的人不能随便看的，只要看见了就会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看，而且还要做洁净的礼仪才能看。那么现在这个幔子开了，所有在圣所至圣圣所的人对至圣所里面的东西是一目了然，而且这些人都知道看过至圣所里面东西的人必死无疑。那如果你在场，你看见了，你会高兴吗？你不会高兴，你吓死了。你说好家伙，这下一秒钟可能就要死了，这看见神了，这还了得呀？所以这几件事情都是在耶稣死的时候发生的惊天动地的神迹奇事。但是只有圣殿里面这件事让这些神职人员高度的惧怕，高度的警惕。这个说一点不好听的话，就像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突然教会正顶上开个大窟窿，对吧？这所有的人都吓死了，对吧？你就知道他就是发生这样一件事情让所有的人吓坏了。这里边还有一些妇女，你会发现这里边最平静的人其实这是这些妇女。其实这些妇女都是受过耶稣恩惠的，其中摩大拉的玛利亚和耶稣对她做过很多的恩惠。那么另外一个玛利亚实际上就是那个雅各和约西的母亲，实际上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几个女妇人其实既胆战又心切又比较平静，因为他们很熟悉耶稣。其他的人都害怕死了，这就是耶稣死的时候的情景。那么死了以后呢，按照犹太人的习俗，这是礼拜五，这个礼拜六是安息日，所以礼拜五必须安葬。但是所有的门徒都跑了，几个妇人呢又没办法处理，那怎么办呢？说到了晚上呢，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这个神呢曾经听过耶稣的，跟过耶稣，他们说耶稣的门徒，实际上就是跟听过耶稣的教导。他到比拉多那儿去把这个耶稣的身体取回来。为什么他能去呢？我们知道他是个财主，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是一个纳税大户，所以他和这个宗教界政治界的领袖人物都有关系，所以他可以去。他说要比拉多那儿去把耶稣的身体取回来，他有这个门路，你其他人去是拿不回来的。那么他去了，他去把这个拿回来，他又用这个犹太人常规的处理死人的身体的这个做法呢，把耶稣包起来。然后他自己因为他是个财主啊，所以他有他自己的坟墓。因为一般人像我们今天好多人也是在年岁大一点就会买一块墓地嘛，早早就把这些后事预备好了。犹太人也有这个习俗。但是犹太人的有钱人他们很讲究，就他们这个墓地呢，越有钱的人这个材料是不使用人工造的材料，他使用天然材料。我们知道建造上帝的殿宇的时候一定要说一句话，不能用人手所造的东西，一定要用天然材料。那么天然材料最多的就是石头、金子、银子，这都是天然材料。你看这个财主的墓，他不是用很多块石头做成的，他是在一块大石头里边挖了一个窟窿，他是一整块石头，然后再用一块石头把前面的门一封， 这个墓就封住了。所以这就是有钱人的墓，穷人他做不起这样的墓，这个墓是很贵的。于是呢，约瑟就把耶稣呢从比拉多那儿绳起拿回来，做了包裹，然后就放在他自己的这个坟墓里面。那么这件事情一直跟随观看的就是这两个玛利亚，那么其中有一个是他的母亲，那当然母亲这时候是心里最难过的，对吧？自己的儿子被打死了。那么这件事情马太又把它指出来，这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边讲到的与财主同葬，因为这个是财主的墓，结果耶稣先葬到财主的墓里面去，就是这句话，这就是他的安葬。那么安葬以后呢，礼拜六大家都休息了，礼拜六是安息日，没有人可以做任何事情。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就是礼拜天的早上，天快亮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到坟墓面前，也就是这两个玛利亚快快的就来到坟墓的面前。我们知道礼拜五仓仓促促的进入了墓，那么礼拜六是安息日不能动，礼拜天的话，这一个妈妈作为妈妈来说是心最疼的，她一定要去看看坟墓里面怎么样，有什么事情还需要再做的，这是一种常规人心理上必定要这么做的事情，她就去了。结果去了以后看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说地大震动，因为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拱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与死人一样。天使对妇人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带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呢、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人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欢喜，跑去报给他们的门徒。其实这个地方所说的地大震动和前面所说的那个地大震动是有区别的，前面是真的地在动，这个地方的地大震动可能主要的因素是因为天使把那个石头拱开，地会震动，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做法，这不是说全世界都地震了，这不是表达这个意思。那么现在天使坐在那儿，马太对天使的描述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看见，我们不要过度解释它，相貌如同闪电，是因为天使身上发光。我们有没有看到当一个强光在你的眼前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样亮的，衣服洁白，哪怕你穿个灰色深色的衣服你看起来都是白的，为啥呢？因为光线很亮。这个我们可以试一下，对吧？你用强烈的手电筒从一块黑布照出来，那个地方都是亮的，这是因为光线造成的。所以你看到的时候，天使给你极大的荣耀和光芒，你看到一切都是亮的，是洁白的。那么看守的人看到以后就吓得半死，这些人先吓死了，妇人看到呢也害怕，那么天使呢就安慰这些妇人说，不要害怕，他已经复活了。因为告诉玛利亚说他们复活了，玛利亚知道，因为耶稣一直住在这个伯大尼那个地方，这些玛利亚都知道他将来要复活，他只是没见过而已。现在天使告诉他说复活了，说你们赶快去告诉门徒，去吧去吧，人不在这儿了。那么作为你知道这个信息以后，你是什么感觉？就是圣经这儿描述的害怕而欢喜。害怕是因为你看到的东西从来没见过，所以你会害怕，惊喜的是你知道死了的人复活了，尤其是这个妈妈，儿子死了现在活了，这种心情是非常复杂的，是掉着眼泪的那种高兴，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对吧？你也很容易了解。所以天使看守的人这几个妇人是第一个见证耶稣复活的人，这是第一批见证耶稣复活的人。那么这两个女人往外跑的时候呢，耶稣就出现在她的面前。注意耶稣说的这一句话，整本圣经里面耶稣复活以后第一句话，愿你们平安。耶稣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只有在复活以后讲这样的话，愿你们平安。 为啥呢？因为基督在复活以前，整个人类是没有平安的，只有复活以后，神的平安才会降临，所以耶稣才会说愿你们平安。这句话耶稣讲了好多次，在后边出现的时候老讲，但是第一次复活以后才讲的就是这句话，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来抱住耶稣要跪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儿我必借我。那十一个门徒就往加利利去，到耶路撒冷，到这个耶稣预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有人疑惑。这个地方有两件事情我们要非常注意，耶稣复活以后带给我们两个重要的事件，第一个他把平安赐给我们，第二个他会让我们能够见到他。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事儿，信耶稣的人有耶稣的平安可以见到耶稣，这才是真正的信仰。如果说你就像我们信一个佛教道教，你信了以后你见不到他，那没有任何意义的，你一定要见到他。所以耶稣这儿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两个信息，我用红色的字给大家标出来，愿你们平安，在那里你必会见到我。所有的人都会信吗？不会，有的人会疑惑。那我们知道这门徒当中疑惑的那位是谁啊？多马，对吧？我后面知道多马就是非常多疑的，说不可能，我要亲手摸一下，亲手戳一戳才知道，这就一定会有人要疑惑的。好，这是周日。那么见到这些门徒以后呢，除了把平安把应许给他们以后，还给了他们一个吩咐，我们圣经上经常把它习惯称为大使命，其实它只是耶稣对门徒的一个吩咐，但是这个吩咐里面具有使命的含义。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句话我们非常熟悉，我们被称为大使命，但是在这句话当中，耶稣实际上是一个授权，他说天父的权柄已经交给我了，我现在给你们这个权柄去。所以出去传福音不是一个人的意向，不是一个人想做还是不想做，是上帝吩咐给你的权柄，你可以去传讲。上帝同时给你第二个权柄去施洗，如果你去传了，有人愿意接受了，你就为他们洗礼，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洗礼。第三个权柄，洗完以后不算完，你要把我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换句话说，不但要去传福音，不但去给他们施洗，还要去教导喂养他们，这是这个使命里面的三个重要的授权。他说你们整个做这事情的时候呢，不要太多的担忧，我会常与你们同在，我会帮助你们，因为这个权柄是从我而来的，不是今天，不是明天，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耶稣给他吩咐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传福音不是你的个人意愿，你想去哪你不想去哪，不是这件事，是神给你的吩咐，给你的授权，是你的权柄，你要去。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权柄去施洗，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权柄去教训神的话语给这些刚刚受洗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走的时候，走之前给门徒的交代就这么三件事情，去、施洗、教训，一直到主再来，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是大使命。其实大使命不是我们平时经常学说的那么简单，耶稣给他的非常清楚，那么也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必做的三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去传讲福音，一定要为那些愿意归主的人施洗，一定要用神的话语来教导这些受洗的人。 教会不能没有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一定要齐备，除此以外的东西可有可无，这三样东西绝对不能少，少了一个，这个教会都讲不是一个完整的教会。所以这是使命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好，那么马太福音的最后一部分就讲两件事，受死复活。那么受死代表着什么？耶稣在科西马尼园里的祷告是什么？父啊，如果这杯可以挪开，不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什么叫这杯？这杯就是指偿还人类所欠的罪债。耶稣的死偿还了我们的罪债，平息了上帝的愤怒，这就是他的死的意义。如果没有这个，他的死和一般人的死没有任何区别。他的复活说战胜了死亡的权势，世界上的王可以做好多事，但没办法战胜死亡，然后把永远的平安赐给我们，就是通过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和三天以后的复活，他战胜了死亡，他把永远的平安赐给了我们。这是耶稣在最后所做的一件事，复受死与复活。这也是整个福音的全部核心，就是死与复活。那我们现在看看，如果要把马太福音整本福音书拿出来说，说几句话小结一下的话，马太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用先知的预言，用各种旧约先知里面的话语来验证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耶稣就是那位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犹太人的王。这就是马太福音要告诉我们三个重要的信息，其他的都是神迹奇事，都是故事，但是故事背后的目的，马太就是要说明这三句话：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犹太人的王。好，马太福音呢，我们再给大家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边留点时间，你可以对马太福音或者是其他信仰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我们的课程会在今天晚上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大家也可以到 YouTube 刘老师讲圣经去，如果网站有什么暂时性的问题的话，到那儿去读也可以，可以扫二维码直接进去的。好的，下面呢